大家好，我叫赵景，第一次在现场这里给大家讲到，然后知道之前都是在网上面，就是能够的，真的蒙神的恩典，可以这样的来将他这样美好的话语，这样福音的神能够给大家传讲。我记得我10多年前在这里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就是只是在带领赞美诗而已，我就很紧张。然后我今天也求主，就是加添我想要力量，能够忠实来传讲他的话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都求主真的预备好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5章的21到43节。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1节到24节，就是有一个管会堂的叫做雅鲁，他来求告主耶稣，因为他的女儿快死了。但是我还是要把第21节一直念到43节全部念给大家听一下。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匍匐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打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事的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在上一次我讲到的经文，就是关于那个主耶稣他是怎么治好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那时候我们是在网上听到。但这一次我们也要来查看主耶稣是怎么治好了一个12岁的女孩，就是雅鲁的女儿。我们要见证 雅鲁一家是怎么得救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人，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够看见这样奇妙的事，唯独是属神的人能够看见，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所以在我们开始讲到的今天的经文以前，我们选择唱了一首赞美诗，就是在第181首。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求主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好，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患难和病痛也都是神的恩典，只要主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耶稣先前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拯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现在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地方，有许多的人已经在那里聚集。但以色列人的悲哀，这些犹太人都是不信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就是救主，就是他们所听到的整本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神特别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但他们有真的信他吗？他们有真的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吗？今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我们也真的认识主耶稣他已经来了，他就在我们当中吗？除非神睁开了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见到他就是整本圣经所指向的神的羔羊。因为若非借着他，我们没有人能够去到神那里。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福音的信息，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懂得来寻求神呢？虽然今天在这里也有许多人的聚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死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吗？所以不管主耶稣在自己的地方行了多少的神迹，让这些以色列人见证他就是整本圣经所指向的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都只是来看热闹，甚至这些公会里的领袖，这些祭司和法利赛人只是处处的在找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甚至还想把他除灭了。22节，有一个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犹太公会的领袖，他是寡会堂的，他的名叫雅鲁。寡会堂的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社会的高官或者社团公会的领袖、人大代表这样的人，是位高权重，可能是在万人之上，大家推举他做这个位置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可能他也很富有，他人脉很广，拥有很高的名誉和地位的人，今天他来到主耶稣这里，他这样的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三次的祈求主来医治他的女儿，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就快要死了。真的在平常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公会的领袖，我们所知道的，就像法利赛人中的尼哥底母，他不敢百天来寻求耶稣，他是大半夜的来找耶稣。因为如果这些犹太人知道他们来信靠跟随耶稣，他们会怎样的把他们赶出以色列人的公会？所以像尼哥底母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不敢公开的来寻求耶稣基督，但雅鲁却是这样的，在众人中间来伏伏跪拜在主的脚前， 再三的求主来医治他的女儿。我没有理由相信雅鲁他听闻了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奇妙的神迹，不只是他已经治好了那些长了大麻风的枯干手的人，甚至主耶稣还把鬼赶了出来，治好了被鬼附的人。雅鲁他可能不只是亲吻了他可能也亲眼见证过这些神迹奇事，主耶稣所行的医治的大能，所以雅鲁他才会来见耶稣。其实不是我们当中有的人的状况，其实如果神不是用这些疾病或者患难临到我们，我们可能也不把福音当成一回事，直到神借着灾祸临到了我们，我们才来寻求他。因此一个人真的懂得他向寻求主的道路，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和恩典。我们也要来思考，若不是借着这些苦难，我们这些骄傲的人怎么会懂得真正的谦卑下来？就像这个管会堂的雅鲁，我们刚刚说了，他是在犹太人中间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可能认识很多的人，他也有钱，他可以请最好的医生来医治他的女儿，但是很显然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他的女儿，所以他才赶紧的迫切的来求主耶稣，要赶紧的去他的家来救救他那已经快死的女儿。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除非我们真的见到了我们的无能为力，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绝望了，我们才懂得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自己单单的来寻求神。其实在这世界上，每一天有多少的人即将面临死亡，他们也不懂得来寻求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听见主耶稣基督，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这个绝对不是意外，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见他所对我们的 说的话，让我们每个人真的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这些灾难和病痛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功课，因为在我们一切顺利凡事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神，直到神用苦难用疾病来击打我们，甚至我们要面临的是死亡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来寻求神。真的病痛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有多软弱，因为在你身强体壮的时候，你可以夸口，你可以安排和计划很多的事，但是只要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之前所夸口所计划的在病痛面前都不再值得一提。所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这几十年来，甚至我们说这前阵子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我们想想看，有登记死亡的人数是几百万的人，感染的人是以亿来计算的，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和恩典，甚至就是每时每刻都有人在面临死亡的威胁，看看这些现在战争现在饥荒中的国家，那些人怎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吃了这一餐可能就没有下一餐，甚至就是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下一分钟他们会不会被炮弹炸死离开这个世界，真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夸口，因为如果不是神自己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甚至连下一秒钟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不管是财富名利还是地位，就像雅鲁一样，在病痛和死亡面前，这些暂时的东西都通通的不值得一提，只有在死亡和生命面前，我们才懂得什么是更重要的。所以不仅如此， 疾病能够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会面临死亡，我们不会一直在这里。当我们人能够因着病痛而开始思考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一味的追求这个世界了。并且我们不要忘了，死亡不是结局，因为圣经已经说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以前这句话可能只是一个头脑里的知识，但是如果神借着病痛，就好像他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一样，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死亡不是生命的尽头，而是永恒生命的开始。你必须确定你死后即将要去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死后一定会醒在地狱的火炉里，除非你所有的罪被神赦免了，被神完全洗清了，否则你不可能去到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天国是给完全的人，一人才能进去的。所以如果在你的身上还有一丝一毫的罪，你绝对进不了神的国。所以最重要的，我们要来思考，如果神借着病痛，并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患难，让我们得以认识主耶稣，我们作为罪人唯一的救主，并且我们能够来求他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是有最有福的。其实患难本身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什么，除非患难能够让我们来认识我们唯一的救主，就像雅鲁一样。雅鲁他终究认识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地位、财富、名利，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他即将失去的是他和他所爱的，他和他妻子含辛茹苦的把他们这唯一的女儿，虽然在马可这里提到说是小女儿，而路加明明说这个小女儿其实是雅鲁的独生女，大约十二岁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雅鲁一直把他的女儿当成是他的心头肉，手心里的宝，所以他还是把她当成很小的小孩子一样。虽然说他已经快十二岁了，真的在父母的眼中，哪怕孩子多大了，甚至已经成年了，很多时候在父母的眼里，我们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在雅鲁的眼中，哪怕他的女儿已经就快十二岁了，他还是认为他的年纪是那么幼小，他还是需要被呵护的年纪。可是他现在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以他来到主这里三次的求主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真的，除非到了完全无能为力、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怎么会懂得来求神呢？经文说他是三次的求，雅鲁他是那样迫切的匍匐在地的在耶稣的脚前求他，他不敢有一刻的耽言。真的，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看到我们的孩子因着病痛逐渐的衰弱，奄奄一息，我们知道我们即将失去他的那种悲伤，那种煎熬。真的，如果可以，我们会用尽一切的办法给他找来最好的医生来医治他。但是往往的，我们人只有到了完全无能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来寻求神，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和带领。一个真正懂得来寻求神的人，这完全是神他自己的恩典。这里虽然我们不知道雅鲁的女儿得的是什么病，经文没写，可是作为父亲，我们都能够明白，有时候看见小孩子那样的受到病痛的折磨而饱受的煎熬，我们情愿这个病是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受痛苦。 其实往往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思考我们是有多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才会把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一切都完全舍弃了，我们才懂得谦卑下来，来到神的跟前来求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再思考，我们可曾想过神对我们的爱，就像我们所听到的，神是如此爱我们，他甚至必须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给我们，他把主耶稣赐下，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而这样的爱不是我们人的那一种一时兴起会做的，因为我们人都可能可以一时兴起头脑发热而做出非常慷慨慈善的举动，可是有谁能明白在整个时间历史的长河中，从创世之初，自我们的列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神就已经定义的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给我们。我们如果在此停留，在此去思量，我们就能明白神对我们世人的爱。想想看，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每天是怎么犯罪得罪他，我们冒犯他，我们却不以为然，甚至更甚的，我们还有的人明知故犯，还百般的拒绝神无数次给我们的恩典，一直到患难临到了我们身上，才让我们真的醒悟过来。但其实神早就已经考量过一切，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跟他的恩典一样是没有穷尽的，他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这样的爱绝不会因着时间和任何外在的因素影响他定义要来拯救我们的救恩计划。这样的爱是如此的坚定，他从最初就决定必须把他的独生爱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正如我们昨天还有今天都听到的，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和思考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必须把他第二位格的圣子赐下给我们来拯救我们，就是等同于把神他自己完全的赐下，道成肉身，他定义的必须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必须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这是怎样的爱？在旧约，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属灵的预表，并且那是无数属灵预表的其中一缕的阳光，这样的预表多次的在旧约中成百上千的显现，一直到那真理的光来了。所以我们听说过这样一句话，纵然黑暗暂时的将高山遮蔽着，但它其实跟白昼是一样的。我们若已经听闻了许久，并且如果我们已经真的来到此地，当白昼的灯光已经照亮了全地，我们有什么理由看不见？神是如此爱我们，所以当罪都倾倒在他爱子身上的时候，也是毫无保留的。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是他自己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样式。他定义，他必须为我们的罪，受尽我们所不能想象到的苦难。最后，他必须亲自走上十字架，流出宝血，献上他自己。真的，他是怎么样的，活生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向我们表明了什么？这向我们表明了罪是如此的罪，无可饶恕。因为如果罪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神的爱子就不需要为此受尽如此苦难了。所以犹太人不能明白了，我们难道还不能明白吗？旧约的以色列人所宰杀的替罪羊不过是预表，一直到那一位神的羔羊真的来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向我们表明神在旧约里那神 上百上千的预言的证据。所以罗马书说的，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念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4到6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4到6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归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有第二段的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是这样写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只是按照预表按照律法来说，一命只能抵一命，一人只能担负一人的罪。但如果圣灵睁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原本的荣耀地位，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这些本就该死的罪人，我们这些本就不属于神的。主耶稣他却定义要来，他必须亲自的来寻找并寻见我们，并且最后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国里。所以这是何等的爱。雅鲁因着他女儿的疾病所以来到主耶稣那里，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这叫我们认识到，除非是神借着灾祸或病痛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我们才能明白，就是苦难也是神对他儿女救恩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会和世人一样以为苦难是神的刑罚特别留给我们的。神的儿女会认识到，苦难和神的恩典一样，都是属于我们蒙福杯中的所拥有的份。所以神如果能够祝福我们，他绝不会保留一样不赐给我们。这也让我们知道神有他做事最好的方式。如果他知道恩典不能来教导我们，那么他就会用苦难来教导我们，这是属世界的心所不能理解的。好，我们继续看这23节。雅鲁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们来看雅鲁的信心，其实是真实的信心。作为一个管会堂的，他可那样的在众人面前下跪，完全的俯伏在主的跟前，不断的三次的求主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他的心是非常迫切的，他不会被其他的世界的事所搅扰，他会那样迫切的一直的求，直到他的祷告蒙应允。虽然我们知道雅鲁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他认为主耶稣必须跟随他到他家里，按手在他女儿的身上，才能使他痊愈活过来。但雅鲁对主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虽然我们知道雅鲁的信心不是那么的完全，虽然他可能没有像百夫长那样大的信心，认为说认识到只要主的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好了。但是信心无论大小，只要是真的信心，就活的信心，就像圣经所说的，哪怕我们的信心小的好像一颗芥菜种，但只要这个信心是活的，是有生命的，那么它就会成长壮大。真实的信心是出于神的，不管你的信心刚开始有多软弱，只要是真的信心，就必定会成长起来，因为那是活的信心。并且下面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真信心是会经历 经历试炼。这时候雅鲁带着主耶稣去往他的家，二十四节是说，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雅鲁在带路，一路的领着主去往他的家。经文说，就在这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拥挤着主，可能有几百甚至上千的人。但就在这样紧急的时候，在路上耶稣还医治了一个血漏的妇人。这就好像主耶稣是在单言的，这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真信心确实是会经历试炼。这个时候的雅鲁，他的内心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非常着急的，他可能非常希望主耶稣就能立刻到他家里了，但是主在路上停了下来，因为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也来寻求医治，并且他完全好了。但是这个妇人却耽误了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刚刚都读到经文说，血漏妇人还把实情怎么样的一五一十的把他这一路以来的病，他怎么样摸了主的衣裳，他是怎么好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主耶稣基督。可想而知，雅鲁现在心里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他可能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所以当二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还在对血漏妇人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我们可以想象到雅鲁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多悲伤，他可能会有多绝望，真的这个时候他心情可想而知的是有多么的绝望。他可能会想，他们可能就快到了，但是他女儿还是死了，似乎一切已经成了定局了。但是神必让属他的儿女们知道并且见证，这世界的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掌管着一切，甚至死亡。所以三十六节耶稣听见了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时候耶稣也听见了雅鲁家里的人传来的话，他立刻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真的我们所寻求的是怎么样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他完全知道雅鲁那一刻的悲伤和绝望，他及时的来安慰雅鲁，告诉他说，不要怕，只要信。雅鲁的女儿还没死的时候，他的心是挂在那里的，但现在他听到了最害怕的事，因为死亡就意味着成了定局了。我们都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一切已经成了定局？我们也听过，我们想要寻求主的人，我们只能在活的时候寻求。大卫王他让我们知道，当他的儿子快死的时候，他是怎么的匍匐在尘土当中，昼夜的定时祷告神。当他儿子真的死了，他就完全的洗漱穿戴好吃东西去了。所以在这里借着这件事，主耶稣让我们听见人知道并且明白他是怎么样一位大能的神，就是死亡也是掌管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真的寻求他的人，我们有什么还好害怕的？这对于我们还在寻求主耶稣的人，这是多么大的提升。寻求的人，你必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对神来说是一个意外，是他无法做成的，甚至在你看来这件事已经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在神绝对没有他不能成的事。三十七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我们想想看，这时候众人是怎样的拥挤他，这么多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只带着三个门徒 和雅鲁同去。这个时候我相信众人都已经听到了主耶稣所说的，有谁不想真的看一看主耶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他所要行的神迹。但是主都知道这些大部分的人只是来看热闹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我们是否也能见证众人那天所不能看见的事？所以这里也证明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掌管所有人心的主，他完全控制着所发生的一切。当时这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是刚说了几百还是上千的人来跟随耶稣，他要怎么才能只带着三个人跟他同去？所以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么样一位大能的神？当他不许这些人跟着的时候，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我们要叫这么多的人不要跟着，这些人会乖乖听我们的话吗？但是耶稣不许，就没有一个人会跟着来。所以我们所寻求的神是怎么样一位大能的神？38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他们来到了雅鲁的家，我们刚刚说了雅鲁算是一个高官，可能他的家里还都聚集了很多的亲朋好友，所以这些人可能就在那里乱嚷，有些人还大大哭泣。主耶稣一进到屋子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们想想看，只有主敢说这样的话，不是吗？想想看，这些人可能都会在想，你连进去看都没有看过，而我们却是已经确定他已经死了，我们已经确定他断气了，你却连房间都没进去，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这里完全向我们证明了死亡也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不只是掌管着所有的人心，他也掌管着死亡，死亡也是在他的手中。不管我们的病痛是什么，甚至是绝症，你要知道主耶稣也在掌管着死亡。当他要让这个已死的人活过来，他知道这个人只是睡了一觉。不管我们会去到何等的境地，甚至是要面临死亡，主耶稣都有能力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掌管着一切大能的神。而这些胆敢嘲笑主耶稣的人，他怎么把这样一大群的人撵出去？刚刚我们都读到了，我们知道只有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三个这样软弱的门徒跟随他，他们怎么能够把这些人都一一的撵出去？所以我们来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细心的来思考神的话语。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了，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些人撵出去？因为这些人不信他，所以这些不信他的人不配来见证这样的神迹。所以最后耶稣只带彼得、约翰和雅各还有女孩的两个父母进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翻出来，就是归你，我吩咐你起来。最后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女孩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42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所以就是死了的人听到主的声音立刻就活了。我们就像以西结先知所说的，我们其实不过就是一群枯干的骸骨，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死人是对周遭的一切事物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同样的，在灵里死了的人对属灵的事物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除非对以西结说话的神今日也对我们这群枯干的骸骨说话，听见的人必要活了，死人听见主的声音也都要活了。 这种当日雅鲁的女儿听见主对她说话，她立即就起来并且行走，周围的人就是女孩的父母还有三个门徒就大大的惊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向我们证明了主的话语就是命令，是带有大能和权柄的。神的拯救也是即时的拯救，女孩立即就起来了。救恩绝对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自己的决定，完全是神的大能临到了他自己的儿女身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这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记在约翰福音13:25。主的话出去是带着力量的，所以女孩不只是起来了，她还完全行走，完全恢复了。所以女孩的父母和她三个门徒他们都才感到惊讶。只要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真实的信心，我们都能见证主耶稣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不只是雅鲁的女儿，还有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还有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他也能够让今天所有特别听到的人复活，完全活过来与神和好。所以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和大能临到每一位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最后43，耶稣谢谢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为什么这里主耶稣要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教会的领袖会来祸害他，但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们能够理解雅鲁和他的家人真的太高兴了，所以马太福音跟我们说这个风声立刻传遍了那个地方。最后雅鲁的女儿病了许久，现在她好了，他会感到饥饿，所以他要吃东西。死人不能吃东西，活的人才能。所以任何一个被神治好的人，我们也会以主耶稣并他的话语为我们生命存活下来的证据。就是刚刚得救的人，我们还是要吃东西，我们需要吃属灵的食物，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渐渐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听说了，义人还是靠信心而活，就像人需要靠食物才能生存，重生得救的人也必须靠主的话才能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真的经历了神救恩大能的人，可以常常到他那里饮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活水，因主耶稣他永远是我们的生命活泉。雅鲁和他一家永远的都会来赞美他，传扬主耶稣的名。我们每一位真的经历了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都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大家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